前书的第三章十到十五节。那只是这段经文大家都还算熟悉哈、啊。这段经文在讲到说建造，那保罗说他是聪明的工头，那么所以我用建商来说他是一个建筑师或建筑公司的一个代表吧。他要盖房子，他要把整个的教会建造起来，那根基很重要。那这我想其实恐怕我完全不需要讲，根基或基础很重要。尤其在四川的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豆腐渣的工程哈，我们更知道根基的重要，基础的重要，这几乎不太需要我们再去讲了。这重要的根基基础在教会，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神的儿女没有把他的一切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的话，建立在其他的事上的话，那就一定会垮掉。这个我想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讲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并不常常把我们的主耶稣当作一个坚固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我们如果说我们教会或者我们每个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建筑物的话，我们可能一开始这个基础就没有立得非常好。当然这些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所以不能够太讲究太死板。我所谓说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建立得非常好，就各位你自己想想你自己，还有你看到的基督徒，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靠有多少，我大有怀疑。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到教会来受洗了，当然一直都被在每个教会各种程度不一样的强调，你是信了耶稣，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了，他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唯一基础等等，这些我们大概受洗就一定会讲这些嘛。可是可能很多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人我想甚至可能过半数吧，成为基督徒是他可能很喜欢教会的气氛，可能他被某些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感动了，可能有人是被他的小孩的改变感动了，这也很多嘛哈。从我的婆婆、媳妇、爸爸妈妈、女儿信主以后，看到他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呢我就也愿意来信靠耶稣哈。我说这些就是你自己再想想，你怎么会信耶稣的，你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就我觉得我们多数人对于说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我整个生命的基础，我想不是太多。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包括你来教会后来受洗了，可能纯粹是追女朋友，或者你老婆的要求，或者是你女朋友的要求，岳父母的要求，或者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最近听到一个例子，有人到教会长期听到但是都不能信，后来是反正是一个什么亲人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很受感动。我们再说哈，你成为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这个基础有多大的关系，我是觉得恐怕对多数基督徒没有，可能一辈子也都没有。但是比较理想的状况是等我信主了以后，慢慢在培灵会、布道会或者读经祷告或者教会的生活里面，我发现这个耶稣真是很棒啊，那就越来越认识他，信靠他。以前做基督徒可能是因为喜欢教会的气氛，或者我年纪大了，或者我年纪轻无聊，我到教会来找同伴，或者是其他耶稣以外的种种理由。但是逐渐觉得这耶稣真是很棒，那也许在这种情形这种过程中呢，一个人灵性就越来越好了，这是 好的状况。不过也有很多人恐怕，我想一直信到死，到底他对耶稣有多少认识，耶稣是他一切生命的基础，或者一个教会凡事都想到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基础，恐怕在现实里不是很多。好，我刚刚讲个人，我们现在讲教会。我不知道教会所有的一切的活动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基础的问题。哎，从这方面来讲，我又觉得保罗这样讲的好像也很合教会历史和一般情形。各位，什么叫做一个建筑物的基础啊？老实说，我们买这栋教堂或你买房子，你什么时候去查过它的基础啊？恐怕我们从来不管嘛。你管，哎，这个叫这个建筑这个建材好不好嘛？花岗岩的地板吗？水电怎么样？你什么时候会去管那个？甚至我们会管是不是海砂屋，对不对？可能问调查一下。我猜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考虑到这房子的根基的问题，我没有去想那个事情。那个埋在地底下跟我没关系。哎呀，那好像就是很多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埋在地底下跟我没关系。好，当然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可能不是很直接对每个基督徒讲的，保罗是对牧师讲的，对建造教会人讲的。你带每个人到教会来，整个教会最重要是那个基础要好。但是我们又要说，这话也是间接对每个基督徒讲的。虽然我们不在建造教会，也不在维护教会，但我们也是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在建造或维护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当然这是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啦，就是让我们能够以基督为我们一切的根基。好，这个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因为保罗其实讲的不只是基础的问题，保罗讲另外一件事就跟我们比较有一点关系了，或我们比较能联想到。一方面我刚刚讲了，我们不太管一个房子的根基怎么样，我们几乎不去管它，但我们管什么？我们管这个房子的建材如何。那就是保罗跟着讲的，不再讲根基了，根基是耶稣基督，然后再讲建材，用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哎呀，大家也都不用脑筋就可以想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团全体也好或个人也好，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是用草木合接来建造。这好像天经地义的。可是你再想想保罗讲的话合理不合理？我今天题目是建商保建，可是我不相信有一个建商是这样来建房子的。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建商用金银宝石来建房子的？你看，有用金子来建的吗？有用银子来建的吗？有用宝石来建的吗？没有，各位都是用钢筋水泥建的嘛。金银宝石可能可以是装饰品，不是建筑的材料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许可以粗略的看，大概有看就好了吧。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想这每个字都圣灵的默示有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呦，有点费解。更严重，就没有人用金银宝石来做建材的。可能有些什么皇帝啊，或者我们说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教宗啊，美轮美奂，但我还是说他们所用的那些金银宝石或极珍贵的建材是主要是装饰的。像 Sistine Chapel 那个根本不是用金银宝石，那用那个彩色的这个颜料，也不是建的，是什么涂的。还有更严重的，如果这个建筑物被火烧了，有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那我就请问你，金银宝石能通过火的考验吗？我看不能。我不知道宝石烧过以后还有什么价值， 我也不知道金子银子烧过以后一定还有价值吧。听说那个双子星的两栋大厦里面有很上吨的金子，整个垮了以后还是可以把它还原找出来哈。但是他不再说能不能 recover 那个金银宝石，能不能重得那金银宝石，他在说这个工程能不能存得住。那我们可以确定金银宝石，如果你真的用金银宝石来建一个房子，点火烧了以后，绝对这个工程是存不住的。我们小的时候一般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房子，所以一旦失火了那就很惨了啊。后来我就听我爸妈讲说，哦，钢筋水泥房子就没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是都是钢筋水泥建的房子，一失火了以后恐怕也常常需要重建，因为家具还是一烧就没有了。好，所以保罗在讲的这个比方啊，其实不大好懂。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做根基，然后什么又是金银宝石的建材？好，其实我们还是把它放轻松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还是能够了解哈。其实他在讲整个的建筑物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一个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话就是上层的建筑，一个是根基，一个是基础，一个上层建筑。保罗在说一个教会要建筑它的时候，这两个部分都要很牢靠，很结实，很贵重，他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你不要太去讲究什么装饰啊，或者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那保罗在讲他之所以用金银宝石不用钢筋水泥，我想他那个时候没有钢筋水泥可言，在神的漠视之下，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用了一个我们不去深深追究而去想大概就可以明白的，他就在讲教会的建造，每个基督徒的成长要用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然后他也在讲到说每个基督徒和教会会受到很严格的考验，这个严格的考验是让你失去了信仰，还是让你更坚固呢？当然这里还可能讨论到天主教会讨论这有没有炼狱的问题啊。有人说这就是炼狱的一个经文，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通过他的工作通过炼狱，经过一点火烧就烧掉了，但他还是得救，那个火烧就好像炼狱一样。这个我们倒不要在这里去谈，但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会有碰到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之后，可能还是信耶稣，当然也可能不信耶稣了，但不管信不信耶稣，有很大一个很常有的状况，也很遗憾说可能比较多的人有这样状况，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勉强的得救，我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可能我的事业失败，可能我的婚姻破裂，可能我的小孩身体不好了，那经过这个以后呢，哎呀，我还是信耶稣，但是信得非常冷淡。你可能说这就是你还是得救的，虽然我们真不知道谁是得救谁是没得救的，但是这个人就慢慢退缩了。各位，这些情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现象，不是在每个教会和每个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到吗？各位，我们生活，我们信耶稣，你受洗到今天，你这个信仰如果就一栋建筑物来讲的话，还存下多少？一开始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在一开始就不坚固的情形下，后来经过一些打击或者一些神特别的恩典让你很坚固，还是一开始很坚固后来慢慢没有了，或者一开始就不坚固后来更没有了？我不晓得，我想个人有不同的状况吧。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看在大多数状况中是一种不冷不热的状况，你说死也没死，你说活也活得不大好，你说结果子也没结什么果子，你说就枯萎了砍下来又好像还有点绿叶子，我看多数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好，那么好，我们当然说哎，这 这是这个现象了，但是这个现象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要立在这个根基上。那我们就又要想一想了。我刚刚已经说了，我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五节这里讲的，就是说教会全体或个人的成长或者建造，要用最宝贵的，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那金银宝石也就是宝贵的材料来建造，我想那是指一般的解释了，我也是这样解释，就是那指我们在造就信徒的时候，我们在造就自己的时候，要用好一点的东西。什么叫好一点东西呢？那大概就是读经啊、祷告啊、属灵书籍啊，那么参加这种好的聚会啊，大概就是这些吧。哎呀，这个教会被弟兄姐妹被教导的好，所以他们的这个成绩就非常好，而且存得住。我就想到说，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教会，这是因为跟我们比较近一点，我们可以去多多少少大家也知道一点。你要想到我们台湾的教会吗？不是太贴切，因为台湾的教会比较没有说，起码我们的经历比较没有说有那个火来试验教会的事。也就是台湾的教会，起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日据时代，听说早期有一点嘛，就是信耶稣有没有被火来考验。中国大陆有，我们也说初代教会也有，在使徒行传也有。那如果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教会，它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然后它的建材也是宝贵的圣经，或者其实建材和基础都是耶稣基督，都是圣灵，那这个教会或这个基督徒不但平常会结出果子，而且在艰难的时候可以得胜，那个火一样的考验不会把它烧掉，反而会像雅各书和彼得前书讲的，把它炼得更精、更美、更好。那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多的宣教士，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大学、福音机构、属灵的机构，有多少可以在火中仍然存留，甚至在火中的考验之后还更好的呢？在初代教会里面，有哪些人在被逼迫了之后，哪些教会在逼迫之后更显得刚强坚强呢？初代教会我们大概不太，起码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说哪些了哈。如果我们一定要分成两大派的话，就初代教会如果有两大派，这两派的基督徒，因为有一派是比较以耶稣基督为基础的，以耶稣基督为建材的，所以他们在艰难的考验、罗马人的逼迫、威迫利诱之下，他们站住了。那有另外一派不大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建材也不是用耶稣基督，是用其他的东西，他们就垮掉了。如果我们说初代教会可以有这两派的话，我想可能可以这样说，初分的话有两大派。一派就是你在新约圣经可以看到，大概就是犹太基督徒，一派就是外邦基督徒。犹太基督徒是，当然一开始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所有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可是大概到新约写成的时候，不要说以后罗马人逼迫了，犹太基督教就没有了，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了。那么理由我们很可以说，因为他们的基础不好，他们没有好好把因信称义、把耶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权柄当作基础和建材，他们有太多律法主义的思想、道德主义的思想，以至于他们经不起考验。在历史上可能还有这样的情形，譬如说清教徒，他们当中有很多的派系，但是 他们越是信仰纯正的，越是以耶稣基督为本为建材的，他们就越在艰难中站立得住。中国大陆的教会，那我们也可以简单说，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一点，虽然这一类的资料文献哈，现在还不大看到人家去多写，不过我自己看一看，我想大概是这样。你大概可以确定一件事，共产党来了以后，所有自由派的教会通通垮掉，垮得最快。但是我在看很多的这些包括在大陆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个很稀奇的事。各位，你想哪一个教派它是最能够经过火的考验的？我告诉你，大概聚会所社会认为我们尼托生的教派最能站得住。各位，不然尼托生教派垮得非常的多，那理由之一恐怕就在于，因为聚会所虽然可能，我想在表现上，在各方面，包括他们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以及以耶稣基督为建材的这方面，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可能比我知道的所有的宗派，包括今天在台湾，都要更好。他们也以此自豪啊，你们的工会那些都是不冷不热的，哎，那算什么嘛？我都承认，各位，聚会所的，尤其在以前啊，他们那种爱主、对圣经的熟悉，他们彼此肢体的关怀，他们对外传福音，这些都是一般的教会望尘莫及。我可以讲这句话，但是恐怕他们仍然没有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为建材。他们以什么为基础为建材？当然官方的资料通通都是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觉得恐怕他们太多以尼托生为基础为建材了，所以尼托生一垮，尼托生是垮了，我们今天不要提这个事，那真是一个大悲剧啊。事实上，当我看到历史上这部文献的时候，是在一个主日早上，我看了大哭，几乎讲不下道了，因为我很敬佩这个人。然后我才知道，当时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就跌倒了。各位，你的信仰除了建在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不可以建在任何一个圣徒的身上，任何一套神学系统上面，不管他多么的好。好，但是在这些逼迫里，我也看到很多文献讲到说，那些有名的人无一不倒下来，连我们最推崇的王明道先生也有一段时间倒下来了，跟妥协了。当然后来他悔改，成为一个当代教会的一个英雄，这我们感谢主。但是那最伟大的几个基要派的领袖，包括贾玉明、杨少棠、陈崇贵，这些通通都倒了，而且后来的下场非常悲哀。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看到有些人就讲到说，但是有很多很渺小的基督徒都站住，有些最伟大的基督徒没有站住，很渺小的站住。那我就要说了，是这些伟大的基督徒和伟大的教会，什么叫他跌倒了？我想恐怕还是他没有以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基础为建材。他们太多非常高超的灵性知识神学，以至于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现象，就是骄傲。人一骄傲，耶稣基督就不在你生命里了。人一觉得自以为站得稳，耶稣基督就不在你生命里面了。因此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他要能够成长得好，他当然需要有好的教导、好的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而那个好的教导和学习，我们必须说是以圣经为本的， 是以圣经的教导，是以圣经的福音，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件事，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我就检讨一下我自己的大错误吧。我一直都以此自诩，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就以此自诩，我要牢牢地建在耶稣基督身上，我要牢牢地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为我的建筑材料。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我不仅要以圣经为本，我不仅要常常熟读神的话，而且我要学习最好的神学和灵修的东西。所以我读加尔文的东西，奥古斯丁的东西，路德的东西，爱德华兹的东西，清教徒的东西，改革宗的东西啊，我读很多。我各位，我也是一个神学博士，也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老师，然后我又很追求在神学的本身上，虽然我读的不好了，但是还算喜欢读，而且我总要读最好的。我常常就有一个期许啊，人生非常有限，我不要看二流以下的作品啊。这也是很多很多，包括世俗的，包括徐副官先生、钱穆先生都这样讲，不要看二流以下作品，一流的作品都没时间看了，要看最好的。不要看那些差劲的流行的书，所以哇，这最新的一个什么欧洲的某个神学家的，我还不一定看，我甚至不屑看，因为这会被时间淘汰的。我不像那么多庸俗的人赶时髦，我要看最好的。哦，我比这还高级一点，各位，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不要只看这些高级的神学作品，我要看那最深度的灵修学。哦，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看那些中世纪天主教那种超属灵的人。所谓超属灵人，说一个人你们知道，就是圣法兰西斯哈，天主教方济各。哦，看他的子弟所编撰他的那个生平，叫《灵花》哈，这有天主教版本，也有基督教版本啊，翻成中文的。哇，他真是好属灵啊！好棒，好动人。你们也听过一些他的故事。就我不是那种神学院的高级的知识分子，那种人骄傲我也看不起。我是那种属灵的人，很会祷告的，很有爱主的心的。那其实圣法兰西斯的在灵修方面的还不太多，在中世纪这种属灵的这种啊，可能有一些现在也在一些书房里面开始出现了，包括基督教的，比如说圣依纳爵的耶稣会的会主的神操啊，这我也去看他。比如说有几位神秘主义者哈，包括德兰啊，包括中世纪一个德兰，还有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德兰，他们的那些传记啊，还有讨论他们的祷告的那个进阶的层次啊，我也去看他。就有个 Catherine of Siena， 也是中世纪一个女圣徒。哦，那个我觉得好有深度啊！啊，一般什么灵恩派都喊喊叫叫的，打地上真没水准呢、啊，很庸俗，那草木合接的，一烧就没有了。各位，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看的书，神学书是高级的，对不起 ，quote unquote 所谓高级的。而且我很意识到，你只看神学的书可能会骄傲，跟主不够亲近，所以就还在看那些灵修的。然后呢，也要多读经祷告啊，默想主啊。所以我也就常常就希望找到一些属灵的同伴一起来寻求神，包括通宵祷告，包括禁食祷告。然后呢，这都变成一个非常属灵的精英分子啊，在信友堂，在神学院，我都要找有没有这样的人，渴慕神的哦，怎么样怎么样寻求神的。那么也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啊， 哎呀，孤掌难鸣啊！哎呀，我是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啊！哎呀，我这种高水准的一般人真是，哎呀，那么庸俗啊！这现在教会真是非常堕落，中产阶级的道教会啊，一天到晚就是对神也不怎么认识，圣经也不熟悉啊。那个聚会所的嘛，他们比较爱主一点，但是也没有什么神学啊，他们其实很狭窄，他们只知道盖恩夫人这些，哎呀。其他那个神学的奥妙他们都不知道，而且就算神秘主义也不是只有盖恩夫人，还有其他比盖恩夫人更了不起，他们都不知道。哎，我知道，但是呢，哎，很可惜，其他人都跟不上了。各位，我的建材很好了，我想真的是很好了。我想你要说最好的神学在历史上，路德的、加尔文的、奥古斯丁的，虽然我只看到一点皮毛，我相信是最好的了。那我相信这些灵修学者的灵修专家的哈，哦，也是很好的。但是各位你要记得，那个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倒不是只是这样讲的。我们刚看的是保罗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在以弗所书也有讲，这个关于教会和基督徒根基是耶稣基督，也有讲到使徒先知等等，但这些都是新约福音书以外的话，都是神的话没有错。可是耶稣在讲说一个稳固的根基，一个磐石是什么意思，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说，一个人，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石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这里插一个火烧，火烧是保罗讲的，这里没有讲火烧，我们可以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来了解，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其实这里你还可以再放一个进去，你看耶稣所讲的还有保罗所讲的，你还可以放个就是前一阵很有争议性的三只小猪，三只小猪也在盖房子，对不对？三只小猪的房子没有提到根基，提到建材，也有提到草木和秸，对不对？没有说被火烧，但是被大野狼吹，被大野狼推，所以木造的和稻草的就都经不起考验。可见得恐怕所有的包括儿童文学包括基督教以外的，大概都有想到我们人生有一些考验，这些考验会不会把我们弄垮了，会把我们烧掉了，会把我们腐蚀了。我想你还可以想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建筑是一个，像耶稣在讲，有人是盖在磐石上，那我们马上就会想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天主教就会用其他经文说是教会，这磐石是使徒啊，也都有道理吧。不过我看我们都还错过了耶稣要讲的最重要的话，不敢说最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话。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上。我们多加几句话，聪明的人用金银宝石或钢筋水泥来盖造，反正就是用贵重的，反正就是用经得起考验的啊。愚笨的人就像那个三只小猪里面头两只，用简易的材料来盖，比较方便，但是呢最后就经不起考验。雨淋、水冲、风吹或者大野狼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跟三只小猪跟保罗讲的有点类似，就是三只小猪都没有被狼吃掉。保罗也说，哦，如果真的是有耶稣基督呢，还是可以得救，不过功臣通通都没有了，勉强得救。好，所以耶稣基督跟保罗一致，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我们要建立在圣经上，我们教会和基督的生活要比较严格一点， 要看好的书，要上好的主日学，要参加好的聚会，不要那么肤浅。各位，那不是耶稣说的，对不起，我刚讲的这些也许都对，但那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说，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既不再讲那个磐石是他自己或者是使徒，他也不再讲那些建材，这都是对的，但他不再讲这些，他在讲什么是一个盖的稳固的建筑物，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那是我自己所有的建筑都垮掉了，我不敢说都垮掉了，但是我在这么多年越来越发现，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是包括祷告，我真实在寻求神，虽然有骄傲，有自大，有孤僻，有洁癖的成分，但也的确有真的想要圣洁逃出喜悦的成分。我看那么多东西，我那么追求祷告，我那么希望有深度有广度，可是常常在火的试炼，在风吹雨淋水冲的情况下垮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听见就去行。各位，这恐怕是很多在神学上，在灵修上，可能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大毛病，我不敢说其他的文化，华人文化里面一个很大毛病，就是读书真的代替了一切，包括读属灵的书籍，而不太能够去实践。我看许多的华人的知识分子被神吸引归向主，尤其在过去这十年来，我想是特别十年，中国大陆的很多很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早期一点的时候，你可以说六四以后有一批知识分子信主了，哇，很多时候教会都非常看好他们。我不敢说神会怎么带领他们，我更不敢去批评论断他们，但是我看到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那个气质，我就勉强说吧，我就附会一下，我不配了，我没有那些聪明和能干，也没有那种理想主义，就是他们有一种理想主义，他们觉得教会要多么的好，基督徒要多么的圣洁，各位，这都是好的，但是当你的理想到一个地步，当你的知识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真是够高超，你懂得真是够多，然后你看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你看到那些在教会里面种种的败坏，我说败坏软弱无知，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是神的家，然后天天就忧国忧民啊，哎呀，教会真败坏，今天神学院真差劲，哎呀，今天牧师传道人哪像牧师和传道人，圣经也不懂，神学也不懂，也没有爱心，处处都不对，然后弟兄姐妹，哎呀，见面的时候就在谈 LV， 在谈宾士轿车，一点都不属灵，一点都没有爱主。你看这种庸俗的世俗化的教会，我不要让我肮脏的手脚被玷污了，就慢慢离开了。跌倒的最厉害的，往往是这些最眼高手低的人。我希望我一点都没有在批评论断任何人，因为那我就眼更高手更低了，但我实在觉得我自己是这样的写照。我再一次说，你看圣经，你看好的神学，你看好的灵修的书籍哈。刚刚我说的那些天主教灵修书籍，有它优点了，但是我觉得也有它的缺点，人都有它的缺点和错误了。不过那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不管怎么看得好，用最好的材料，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我自己也曾经试过这样试，我要把这个历史上的名著精华，包括属灵的，包括教会，包括神学的，都把它一览，然后也好好的去祷告，甚至我也去传福音啊，我发单张，我上计程车就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各位，那还不等于你所有的生活。哎呀，人 要有一个稳固的生命的成长，教会要稳固生命成长。刚刚讲的那些我都觉得是必要条件，好的书、好的知识、好的教导、好的祷告会、好的灵修，但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在生活中行，在罪恶的世界中行，在软弱败坏的教会中行。所以如果你的知识、你的高标准，甚至不要说很高的标准，就一般的标准，甚至就是你的洁癖或者你的孤僻，让你对教会、对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已经垮了一半了，甚至可能你已经全垮了，你的信仰是空的。你说我相信使徒信经，我也相信圣经神的话，我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听见主的话不去行，这个行我还是说你不要只想成灵修的活动，读经祷告，看属灵的书籍，看神学书籍，上主日学，甚至在教会里面唱诗，教主日学，各位，这些还是不等于我觉得耶稣讲的最重要的，听见我话就去行。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读经祷告灵修，甚至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参与教会的祷告会，在我们生活的一天24小时里面，我看也不过占15%左右，10%或5%。你生活其他的部分呢？生活其他跟这个罪恶污浊的世界，以及跟其他的你觉得庸俗没有水准的基督徒在一起啊，这就是我要深深反省的。我因为看了这些属灵的书，常常羡慕心想往之，哦，我真的好希望哦，教会的这个波饼聚会或者教会的圣餐哦，能够像谁一样呢？我记得倪柝声曾经写过，他第一次跟王仔他们几个波饼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天都已经到了他的头上，他从来没有觉得天跟他这么近过。哇，他觉得他在那个波饼的时候跟上帝非常亲近。各位，这是很好的，我也很羡慕，但羡慕的结果变成一种骄傲，就是哎呀，像我们刚刚那种圣餐，哎呀，那算什么嘛，也没有一个人流眼泪，也没有一个人感动，我自己都不感动，我汗毛都没竖起来，一点都没有觉得，行李如意就完了。哎呀，枯燥无味啊。哦，或者说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也很会讲说，哎呀，今天一般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死气沉沉，比念国父遗嘱还无聊啊。其他的教会第一个祷告，请问本周的什么什么，第二什么什么，不来参加。各位，我们都很羡慕将来在天堂里做基督徒，是吗？那个羡慕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件你不要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上生活，听见主的话去行，包括跟最庸俗的人在一起，包括在跟最庸俗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有最高的标准，这就是难的地方。当我们认识越高，对神认识越丰富越深的时候，你能不能越俯就卑微人，就是你要走这两个看起来我说的好像是极端，越属灵越懂圣经，越会祷告，越会唱诗，越会讲道，越懂得教会的规矩应该是什么的，越看到那些属灵的前辈，不管圣经里面或教会历史，他们的伟大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哎呀，这个庸俗，那个平庸，那个差劲的人，你能不能不降低标准，但是爱他？教会在降低标准的事上，哦，这个大家也都做得很好。哦，那我不必多发牢骚了。那今天在讲道的时候，不按着圣经讲，只是讨人的喜欢， 或者教会很多的活动，我们都是用最柔性的，甚至不提耶稣的，啊，这些降低标准的很多，我不要多讲了，这是我以前的很多牢骚。我不觉得标准可以降低，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最高的标准，但是你越高的标准，越属灵，你必须越有神的生命去爱去抚救这些卑微的人。而且我说爱抚救卑微人啊，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有个态度，就是我是高高在上的，我是在施舍你，在帮助你，在教你的，哦，那样态度就不好了。我自己是深深觉得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不理想的教会，在每一个教会恐怕多半都不理想的时候，神在提醒我一件事情，是我们希望教会是神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我说过标准不能降低，可是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到主再来，你什么时候看到教会的常态是那种非常圣洁属灵的，人人爱主，哦，教会会有100个人，祷告会99个人，甚至会有100个人，祷告会105个人。你说怎么会这样？因为孕妇也来了哈，所以他的小孩也来参加了，然后祷告会其他所有的聚会传福音，哇，都棒得不得了。我不要提那个棒的现象，免得大家说，哦，康牧师在说我们教会祷告会很烂哈，我不要说那些，我在说教会多数的情形，我们所处的时代多数的情形不在那种五旬节之后的那个状况，也就是不在那种那么圣洁善良圣灵大规模工作的情形。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难道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也不在教会里了吗？难道我们就不断地用曲高和寡的态度来保持距离，用我们的洁癖和孤僻来远离这些群众？我还是马上要回来，我们亲近人的时候不要降低的标准，不要就世俗化了，但是我们提升到主那边的时候，务必造成肉身，务必抚救卑微人，务必记得神的家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好，下面我们提几处的经文哈。在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以后，在出埃及记，就是哇，这很伟大吧，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时刻，非常伟大，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是非常圣洁的。可是当神讲完十诫，讲完这么高超这么伟大的经文以后，下面啊，我们看出埃及记就不太想看下去了。在十诫这个很高的一个高峰是出埃及记20章到21章，里面在讲什么？在讲真是好庸俗的事情。21章第2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啊，在神的家里还有做奴隶的事情啊，做奴仆，或者说啊，在讲那么高十诫以后，马上就在讲我怎么对非劳对应佣啊，那种事情很庸俗啊，很庸俗。他会告诉你，在这庸俗的世界里面，仍然是上帝的世界。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是也有奴隶买卖，有都有，但你可以，基督徒可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后面到21章的20节以后，还有讲到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啊，属灵的人哪里有打别人的，哪里还可以打自己的这个家里的佣人的？哦，你下面看下去，神不是摩西哦，因为这是神告诉摩西的，神告诉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不是我以前常常想到的，就是金银宝石。所谓金银宝石，就是读经啊、祷告啊、禁食。各位，我一点没有轻看这些，我到今天不轻看，我说的标准不能降低。但是神也讲到关于保险的事情，关于赔偿的事情，就很庸俗的这些事情。下面如果把人家打伤了要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看出埃及记里面十诫只用的那个篇幅，虽然是最重要的，很多其他的篇幅在讲这些神儿女彼此生活里面的庸俗世界。在利未记里那更是在讲圣洁，可是利未记也给我们一个 很深的印象，就是太无聊了。那无聊是什么？他在讲食物，哎，他在讲洁净和不洁净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利未记十一章讲到洁净和不洁净的，把它套用成今天就是有机和非有机的，健康食品和非健康食品，哪些吃的好，哪些吃的不好。当然我这说的话有点讽刺了，因为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有洁不洁净都吃吗？所以健康不健康的，有机不有机的，其实都可以吃。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像我以前一听到一些讨论这些就是很庸俗啊，圣经里就是很庸俗的东西，而一点都不庸俗。因为神顾念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每件事都是神的事，神的家里没有一件事不重要，没有一个人不重要。我们承认，我再一次说，我希望我们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以他为根基，以他为我们建材，以他为我们目标。但是在这一种领受的时候，生活里却处处看到一些非常庸俗的事，包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说保罗说不要注意这些事情，是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这不是保罗说的，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要求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耶稣、保罗、我们的神也在吃喝的事上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真的是以神的事为念，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在我们见证主的地方，像我们刚刚领圣餐一样，你要在吃喝当中表明主的死，把最庸俗通俗的跟最属灵的可以连在一起，而且是完全连在一起。你后来看圣经里面的这些摩西生平当中的事情，以色列在旷野的事情，其实绝大多数的都是我们觉得的庸俗的事情，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高贵无比的上帝。我们也看到人如果听见主的话就去行，那是多么当时凭着信心去行，靠着主的恩典去行，那把我们磨练的才会越磨越好，而不是越磨越沮丧。会有很多的不好的，会把我们磨得很沮丧，摩西也被磨得很沮丧，甚至要求死。那感谢主，这一群庸俗可恶的以色列人，我觉得是把摩西磨得越来越属灵，越来越有主的荣光。哎，各位，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时候不能只骂平信徒啊，我们也要骂一骂传道人嘛，对不对？你说哈，传道人应该有个心，神的工人应该有个心。听康牧师刚刚这样讲，就是说你不要希望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超级属灵，都像清教徒一样清教徒也有他的弱点，我们标准不降低，但是在教会历史上的常态，大家都是很软弱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你标准不降低，你还要继续的爱他们，这是难的。好，所以对神学生、对传道人应该有个提醒，你到任何一个教会牧会，你不要期望他们都非常的好，他们就是非常不好，然后你要去爱他们，去教导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等等等等。但是颠倒过来，这个话也可以承认，就是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我不是说这个教会啊，我是说这个教会是例外，但是在其他很多的教会啊，你也在容忍那个很庸俗、很世俗、很血气、很肉体的传道人。就不是传道人在忍耐会众，会众也很多时候在忍耐传道人。哎呀，怎么这么烂？所以呢，就要换教会嘛。这教会实在太烂了，这牧师到这种地步了，传道人到这种地步，这还是教会吗？各位，我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了。康老师，你叫我还去教会，这个样子还能去吗？那我当然讲不出来了，我答案当然就是还要去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教会，不管是 牧师可不可以换教会，或弟兄可不可以换教会，可以的。这有的实在是太艰难了，或者实在留不下去了，或者等等。哎，但是也跟我们的婚姻一样，或者跟我们的工作一样，你要觉得有那洁癖哈，要最好的话，那你不断离婚了，只好这样子了。所以不断离婚，当然就大大得罪神了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找到一个配偶是够好的、够属灵的。你守独身也不行，因为你自己跟自己也没办法独处，你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不是说不能换教会，不是说不能换传道人，我不是说传道人和会众不能改进，我更不是说我今天讲到就是大家把标准通通降低或稀泥，我一再强调标准不能降低，只能更高，金银宝石只能更纯，而不是更用草木和秸。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在多数的信徒身上，多半都是草木和秸。我们不是做那火做那风做那大野狼的，我们是怎么让这些草木和秸在这些艰难的状况下能够脱胎换骨，变成金银宝石。也许一辈子都办不到了，但最起码你不可以骄傲，你也不可以自大。摩西的时候那群以色列人，后来到约书亚的时候，到士师的时候，不管是领导者或被领导的，你看多数情形都不是在那种大复兴大属灵的状况。你看士师记有几个好士师，你看在整个以色列建国以后，从第一任他们的国王扫罗一直到他们亡国到旧约结束了以后，有多少时候，有比较多的时候，那个领导牧羊者是很优秀的，百姓也是很顺服信靠的，还是多数的时候是平庸的，是差劲的？重点在这平庸差劲的时候，难道神就停止了工作吗？难道神的儿女就要离群所居吗？不行，我们不能离群所居。你说这是旧约，新约不一样。哦，新约对，有圣灵了，新约是更宝贝的约，我们刚刚圣餐也是，这是新约，是可靠的。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会众好吗？他的家人好吗？他的同乡好吗？你说保罗的时候好吗？保罗的时候，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或者说他写的书信里面那些教会，有哪一个是完美无缺的？对，你说我记得了，在启示录里有两个教会，天上菲拉铁非教会，菲拉铁非教会是没有缺点的，是非常好的。另外在士美拿教会也是非常好的，可是那个好里面也有它非常多的艰难的地方。我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差劲的传道人，或差劲的会众，或差劲的教会，或者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对我们的吩咐都是我们有最圣洁最高的标准，最美好的生命。但是这美好的生命是活在罪恶的世界和软弱的教会里面的。所以当然怎么活出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和圣经的提醒。我自己想到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赐予以弗所花最多时间心血在其中的，可是也是最叫他伤痛的。但他没有，他用各样的方式，包括责备，包括带着严厉的权柄，包括宽容，包括忍耐，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眼泪，在不断的爱他们。当颠倒过来也是一样，教会也在主的恩典中不断的包容、忍耐、教导、提升他们的传道人。那我们一起成长，
长是大家越来越属灵。属灵简单的说一定不会属世，所以如果说今天整个教会的趋向或任何一个时代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就要多从世界里来学习啊，或者是多追求世界的知识学问，那绝对不对的。如果有人轻看圣经、轻看读经、轻看祷告、轻看这些传统这些所谓的灵修活动，那是绝对不可能属灵的。但属灵一定不会属世的，但是属灵一定会入世，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神也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神要我们把福音、把爱 爱把一切的公义圣洁带给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同时也从神在其中的东西来学习，属灵一定不属世，但属灵一定会入世，属灵一定不会以人为本，不管是人的理性感情等等，属灵一定是以神为本，以圣经为本，以圣灵为本，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本。任何的神学或者流行的走向叫我们否认这些，我们都绝对不能接受，那是世俗化。属灵一定不以人为本，但属灵一定是爱人如己的。我们因为这是主的吩咐，我们一定要爱人。如果我们离群所居，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跟人不在一起，我们跟基督徒，我们跟教会，我们跟世人都因为觉得看不起他们，或觉得他们庸俗，或觉得他们落后，或者觉得怎么样，我们只想看那些最高级的东西，不管是神学的或灵修的，我们只跟最高级的在一起，那就完全违反了主给我们的教训啊！我们就是在罪恶的世界，而且我们常常自己庸俗，别人也庸俗当中，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让自己和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这不可能是离群所居，这不可能是孤僻洁癖可以办得到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能够被建造的好，能够被拆毁也被建造。我们那些邪恶的不讨你喜悦的，求主拆毁，求主用你丰富的恩典，用最好的建材建立在耶稣基督上。主啊，但是最好的建材不等于最好的知识，我们有最好的知识，我们不去实践，我们不活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只要有一些最高级的品位。主，我们只是看不起那些水准不行的人。主，我们知道那样永远不能被建造好，而且是越建越坏。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你会成就你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